好，我把那个录像关上。咱们一块儿开始以前，我们一块儿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感恩的季节，是吧？举世欢庆你儿子降生的日子，我们谢谢你，主为了拯救我们，你舍了你的独生爱子，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逃离罪和苦死亡的捆绑，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女。谢谢你的恩典。也谢谢你赐下圣经，让我们通过学习可以更深的认识你，更自然地行在你的旨意里面。盼望你今天再次向我们说话，主啊，借着你的话，这次装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越来越像恩主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就继续读这个约翰福音第20章哈。OK，我得试一下哈。好，好，今天是第20章，耶稣复活啊。我们这次进入了最后2章了哈。说神子复活啊，神的儿子复活也。实际上，这个20章基本上就约翰福音基本上结束了。21章的话是一个插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插曲。怎么说？这个因为福音书都记载了，使徒彼得三次不认耶稣啊，不认耶稣是他的，不承认耶稣是他的主宰。这好像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啊。如果直接跳进这个跳到。使徒行传的话，中间有个断层，所以使徒约翰就加了这个第21章，是把整个的教会从主耶稣复活，然后到圣灵降临这一段的话就连上了，其实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插曲，可以说啊，21章。不过我们今天的话是看20章啊，然后。这个，因为主耶稣复活，这是太重要的一件事了。这是我们怎么说啊？信耶稣，这个整个的这信仰的根基啊。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在这里白信啊。这个我们信的都是天方夜谭，都是假的。然后我们的罪也不会被赦免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因为我们信耶稣。凡信他的人，对吧？这个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哈。我们是因信被神称为义啊。我们因为信上帝，因为相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证明让我们知道他是可信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接着信他，然后跟随他可以做上帝的儿女。如果耶稣根本没有复活呢？我们跟了半天，跟了一个死人，并且还跟了一个犹太的死人，这很无聊啊，对吧？这样的信仰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所以使徒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这使徒们所传的这福音都是白传，都是枉然啊。我们这个听福音的这帮人呢，信的也是枉然，也是白信啊。我们仍然在我们的罪里边，仍然是没有生的盼望，没有生命的盼望。所以，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对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讲，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哈。所以这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0章9节说：“你们若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所以，我们所信的福音这个福音的这个重要的内容，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主耶稣替我们的罪死了，然后第三天呢又从死里复活了。他替我们的罪死了，替我们付上这个赎罪祭，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让我们知道、相信、可以确信，他的确是神的儿子，对吧？因为没有人从死里复活，只有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圣经说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复活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基。 所以在这个这一篇，在这个讲二十章之前的话，我有了一个，我把一个怎么说，这四个福音书里边讲到主耶稣复活以后这发生的事件，我做了一个合理的汇编啊，这合理我加了个引号哈，就说我看上合理哈，当然这未必是一定是正确的，但是至少能说得通，所以想给大家说一下，其实不少的人说啊，这有这四个福音书记载的这个不太一样啊，有矛盾啊，对吧？实际上记载的没矛盾，而是记载的对我们在我们这个小头脑的人看来好像有矛盾，但实际上并没有矛盾啊，因为不同的人记载的不同的事啊。你比如说这个使徒知道这个坟墓是空的以后。那显然是使徒彼得和使徒约翰，那应该还有其他的人都跟在后面，向着这个坟墓跑去了，对吧？但是路加福音只记载了使徒彼得跑去了，没有记载使徒约翰也跟着跑去了。而这个约翰福音呢，记载了彼得和约翰都跑着去坟墓，但是实际上他们两个跑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啊，当那个玛利亚告诉他们坟墓是空的。那个时候，大家一听肯定就懵了，炸锅了，对不对？不可能只有他们两个人跑去，肯定要有别的人啊跟在后面。只是这里彼得和约翰都是大小伙子家，可以说哈，这个主耶稣死的时候才33岁，彼得、约翰应该是20几岁，所以这个都是非常身强力壮的人，所以跑得很快。其他那些妇女啊，或者其他的人呀，没有他们跑得快而已哈。但是当这福音书的作者记载的时候，他就有的时候他选择的记载，你比如说他们有的福音书说，哎，遇到一个天使，另外一个福音书说，哎，遇到2个天使，但实际上说话的那个天使，记载一个天使的时候，实际上就借在了那一个天使讲话，对吧？另外一个没说话的就没有再提那另外一个天使，对吧？还有的地福音书提到看到2个人，对吧？身穿白衣，是吧？也没有说这是天使，对吧？就说不同的记载，这个其实这个着重点不太一样，但事实是一样的。这个所以这个大家就跟好几个人一块儿去看一场戏，但回来以后每个人描写的不太一样。但是呢，如果这大家描写的都是对的话，那这个看上去不一样，但实际上都是事实，对吧？这是大家一个是记忆的不太一样，另外的话呢，他选择说的话的时候，他就说那一点，对吧？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需要四卷福音书来怎么说呢？来描述主耶稣的工作因为至少可以说有4个见证人哈这路加当然不是当时的见证人，他应该是。在这个使徒保罗那里听到的是吧？使徒保罗的话，蒙主耶稣亲自显现，蒙主耶稣亲自把福音告诉他，这是他自己说的哈。他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而是直接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然后马可的话，他是跟着这个使徒彼得的，对吧？所以至少有4个不同的见证人，在不同的角度，对吧？根据他们的。有的这个信息资料，第一手的资料，然后写下来的是吧？当然，马太自己就是使徒，约翰自己是使徒，是吧？所以的话就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上去好像有矛盾，别人甚至说啊，你这有矛盾，但是我们好像解释不清楚。但是我们要确知，圣经没有矛盾啊，有矛盾的时候，只是我们自己觉得有矛盾啊，就跟一个小学生要想明白这个。爱因斯坦的那个相对论一样，你怎么跟他说也说不明白，不是说相对论有问题，而是他这个脑子他想不明白哈。这从前我们第一堂课应该说过这件事儿，所以先把这个现在的话就把主复活以后发生的这些事件按照次序给大家捋一遍啊。这是怎么说呢？我参考一些参考书啊什么的，通过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写出来的啊，应该差不了多少。应该差不了八九不离十，但是不保证完全准确啊，所以大家听一听就是了啊。第一件事是 主日的黎明啊，这个莫达拉的玛利亚和其他的妇女去了坟墓啊，记载的马太福音28章啊。然后呢，他们在没有到之前，他们还在路上，可能正要出发的时候，或者还没有出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他们还没有到坟墓之前，那坟墓前的那个石头已经被天使挪开了啊。然后呢，当时这个挪开这个石头的时候呢，天使降临的时候呢，这个有地震啊，然后看守那些那人的话呢，当时被吓晕了啊，然后呢他们就离开了啊，回去报告了这个给这个犹太的这个领袖，犹太领袖告诉他们一个错误的这个说法等等啊，这个的话是记载在别的地方啊。这儿这个想说的这个时间的话，就是他们要去，这些妇女们要去这个坟墓，还没有到的时候呢，那大石头已经挪开了。他们到的妇女们到的时候呢，就看见坟墓是空的，但是没有看见看守的人啊。这个四福音书里边都是记载了他们到的时候没有看见看守的人。然后这个莫达拉的玛利亚呢，看见以后呢，看见了空坟墓以后呢，他就回去了，告诉门徒们了。而其他的妇女呢，这时候的话遇到了天使啊，那个天使的话就告诉他们主已经复活了。叫他们回去转告门徒啊，也许把这个挂上啊，叫他们转告门徒啊。门徒们听见妇女们说的话啊，包括这个那时候他那个莫达拉的玛利亚已经回去告诉他们了，这妇女们也过去了。这个那时候的话听见妇女们的话以后，他们不信啊，他们认为这妇女们在说胡话，都是胡言啊，胡言乱语。这时候的话呢，彼得和约翰还有其他的人啊，跟在后面就跑着去坟墓了啊。一听见这事真的吗？然后就回去跑去坟墓。到了以后呢，看见坟墓里面的细麻布和裹头巾。这个时候，约翰就开始相信妇女们所传的这个天使的话啊。这个时候没有人看见耶稣，但是天使告诉妇女们。主已经复活了，当时听见的话他们不信，但是到了坟墓以后发现里边有细麻布有裹头巾，等一会儿我们会看这一章。然后呢，约翰就相信这个天使传的话了啊，就是妇女们传的天使的话。彼得呢，那时候还没有信，这个记载在这个路加福音24章12节。当时彼得教主心里很诧异，心里很稀奇啊，就说：“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对吧？怎么会空了呢？”他自己在想，但是呢，圣经没有记载，他就相信了，是吧？但是使徒约翰记载，他已经信了。这个时候还没有人看见主耶稣，但是呢，这时候约翰开始信了，其他的人还没有信。然后的话呢，这个使徒彼得、约翰还有所有其他的人都离开坟墓了，都回家去了。这个记载在今天这个约翰福音这个20章里边，剩下呢只有剩下一个人，这是莫达拉的玛利亚，一个人留在坟墓里边哭。显然这个莫达拉的玛利亚跟着彼得和约翰还有其他的人一块儿，第二次再去又去了坟墓，对吧？然后他留在那里哭，他为什么哭呢？他认为主耶稣的尸首被人挪走了，对吧？他不相信啊，主已经复活了。他认为他的尸首已经被人挪走了啊，所以他这个莫达拉的玛利亚这期间的话并没有遇见天使啊。这个时候主向玛利亚显现，这是主第一次向人显现啊，这是清楚的记载在马可福音16章第9节。这是说第一次向玛利亚显现。然后那主向他显现以后，主就告诉玛利亚去转告他的门徒们。这时候的话，玛利亚就回来告诉门徒们，主已经向他显现了。这个即使那时候这样说，这个门徒们仍然不信啊。这个记载在马可福音16章11节。不过这个马可福音呢，从16章的第9节一直到最后，那16章的后半大部分，有些更确定的，就是更保守的 圣经版本没有这一段啊，所以接到马可福音第六节到后面这一段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有些这个非常保守的这个经卷的话没有这一段，是现在很多人认为是后来加进去的啊。如果你把这一段放进去的话，就是就没有这个门徒不信，门徒不信这一段就不用加上去了，因为如果你没有16章11节的话，只是约翰福音记载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回头把主向他显现的事告诉了其他的门徒啊，就是这样啊，并没有记载那些门徒对这个事反应的如何，但是他们不信，很有可能不信啊。这时候约翰已经信了，刚才已经记载了，其他的门徒不信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这个等一下会说哈啊，在这期间的话，其他的妇女们呢，就是玛利亚回去告诉门徒们了。这个其他的妇女们离开坟墓以后，自己回家的路上嘛，自己结果的话呢，主向他们显现。所以主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坟墓前显现，然后呢，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回去回去告诉门徒们。这个回去告诉门徒们，应该可能第七跟第八，也许换一个，就不知道是玛利亚先到了门徒聚集的地方呢，还是其他的妇女们还在坟墓，还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主就向他们显现了。也许第七和第八应该换一换，因为他要走到门徒那里去的话，还走一段距离嘛。而这妇女们现在在那个回家的路上，那时候主向他们显现呀。也许我应该把这个第七和第八这个次序换一下，我现在就把它换了吧。换的话，可能更这个从时间上可能更合理就是了啊，这样子。对不起，这个你看边讲还得边这个OK， 那现在可以啊，我把那个第七和第八换了一下啊，主向玛利亚显现，这第一次显现，然后其他的妇女们跟那个使徒约翰还有彼得他们都回去了嘛，各自回家去了，约翰福音记载的。但是这些妇女们大家在走的慢嘛，对吧，在可能还在路上，在路上的时候主向他们显现，这个的话呢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主向他显现以后，他就开始回去要告诉门徒们主应向他显现啊。然后从那以后，主就开始陆续的向其他的门徒们显现啊，是差不多应该是这个次序啊，就比较可以顺啊，能够顺起来。这里的话呢，我记载按照圣经的记载哈，这个有多少个见证人哈啊？第一个刚才提到第一个主显现的人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坟墓旁啊，这记载的经文都在最后一个项目里面哈，框框里面。第二的话呢，就是妇女们，她从坟墓返回的路上，主向他们显现。第二的话，第三个的话，就是两个门徒，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啊，去乡下，走在以马忤斯路上，然后呢，主向他们显现，跟他们聊了一路，然后进了一个村庄啊，然后薄饼，那时候他们就认识主来了，然后马上这个主就到。就在耶路撒冷附近，就像这个彼得显现啊，这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然后后边10个使徒啊，今天我们会读那一段啊，10个使徒，然后11个使徒，就是多马在的时候，11个使徒都在的时候，再次向他们显现，这是8天以后。然后呢，这个使徒彼得叫了其他的几个门徒，总共7个人，在加利利海边去打鱼的时候，主耶稣再次向他们显现。然后这个哥林多前书记载的是，这个后来主耶稣同时向500多个门徒显现啊，这是在哪里具体的地点使徒保罗没有提，大家猜的话呢，很多的哲学家猜的话可能是在加利利的一座山上啊，500多个门徒同时看到他啊，那也可能就是他这个升天以前的那个时候，同时向500多门徒显现，应该当时升天的时候，那个使徒行传里边 那个天使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呐，对吧？你们为什么望着天呢？对吧？你们这位耶稣啊，怎样这个升天，将来还要怎样回来？”那是天使对好多人同时讲话，很多加利利人，他应该，所以很多人认为呢，应该是在一个加利利的山上啊。你们基督将来再来的时候会脚踏橄榄山但不是脚踏橄榄山，这个怎么说？哎，忘记出。脚踏什么山了哈？就说将来主耶稣还会再回来，这个应该是脚踏橄榄山，因为橄榄山的话应该是在那个耶路撒冷附近，所以这有点混乱。就说他是在加利利呢，还是在那个耶路撒冷呢？这不是很确定啊。因为天使称他们说加利利人呢，对吧？说这个主耶你这个耶稣将这什么在眼前怎样升天，将来还要怎样回来？所以大家说他要回来的话呢？圣经有明显的记载，他是脚踏橄榄山回来，但是这个，所以当时的话，他是在加利利的这座山上呢，还是耶路撒冷的那橄榄山上，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当时有500多个门徒同时见耶稣，这个的话是确定的，地点不知道，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6节记载的这个。后来的话，使徒保罗记载，主耶稣也向雅各显现，这个。然后又向使徒保罗显现，那是主耶稣升天以后，这个专门向保罗显现主耶稣升天以后，这个那是升天以前向雅各显现啊，还是升天以后向雅各显现？这个的话也不是清楚，这时间、地点这些地方的话，因为圣经没有记载，所以大家只能猜。也许这500多个门徒的确就在加利利的山上，但是呢，他们后来的话呢，又到了耶路撒冷，对吧？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啊。这个将来的话，这个你们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应该是在那个耶路撒冷升天的，因为主耶稣叫他们留在耶路撒冷，不要离开，对吧？因为圣灵要降在他们身上，然后主耶稣就在那升天了嘛。所以这个加利利山上同时向500多个门徒显现，有可能不是在他升天之前的显现，所以因为这是很多的这个问号嘛，所以就具体的地点不是很清楚。但是很多解经家认为，这500多个门徒同时见耶稣，应该是在加利利一座山上，这个的话无可考证啊，无从考证，我们就听一听就是了。但是这件事件，这1到10，对吧？这。至少有10次的显现，这是真的哈。圣经的记载，这也非常清楚啊。这样，OK，那我们现在书归正传哈。约翰福音第20章，这20章的话呢，基本上分成3段，一个是第一段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前边10节，然后下边的8节的话是主耶稣向玛利亚显现，然后下边11节的话，主耶稣向门徒们显现。然后最后2节的话是讲到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所以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这是前边的10节，我们读一下哈。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就都回家了。周五下午4点，主耶稣去世啊。然后呢，到了第三天，就是礼拜天。早起复活，那时候的话呢， 想让这个门徒们也在一起聚集啊。这是为什么抹大拉的玛利亚回来会见到他们在一起聚集。其他的福音书记载的也更清楚一点。这个周日啊，我们称为主日啊，主复活的日子，所以是主日，这个变成教会啊开始聚会的日子。这里讲到这个石头，坟墓前面的石头被挪开了，被挪开这个石头不是让主能够出坟墓，而是让人能够进去看，因为主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可以穿门而入，对吧？我们从这一章里边26节，他们的门都关着，这个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主耶稣就出现在他们站在他们中间。所以复活以后的身体是属灵的身体，这物质是限制不住的，是吧？这是说一点。如果大家想更了解复活以后的身体是什么样子，回去可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啊，专门讲到属灵的身体是什么样子。这玛利亚看见坟墓以后，这个坟墓空了，是吧？他就去告诉了门徒。这个彼得和约翰看见了门徒跑到了坟墓那里，看见了坟墓里边的细麻布和裹头巾。这一个记载的话很明显的说，这个尸体肯定不是被盗墓的小偷给偷走了。为什么呢？如果一个盗墓的来偷这个尸体的话，他不可能一层一层一层把这个裹尸体这个布一层层的卷下来。这样的话费多长时间，对吧？大家还记得这个约瑟和这个尼哥底母哈，有上百斤的香料都裹进去，一层一层的，这费好多的时间，对吧？这是第一点，他不可能费那么多时间来一层层把卷下来，费那么多时间。偷墓的小偷都是抢了就到那货到手了就跑啊，对吧？他不可能在这里黏黏糊糊的，到最后一层层的把那布给你卷下来，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你把那个布一块儿就卷下来的话呢，你这个就只你扛着尸体走的时候，就直接能扛到那个，就碰到那尸体上那个肉了，对不对？那尸体上面的血糊血拉拉的，对吧？那手上、腿上、身旁边都是那枪伤，都是那洞，你干嘛抬着那一个尸体呢？这大家都给你卷好了，这个不扛下来就走了吗？对吧？所以这应该不是那样。然后这个小偷更不会把这个裹头巾整齐的这个卷着，把裹头巾这个整齐的卷着，然后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对吧？如果你真要是把布取下来的话，正是你乱七八糟的，应该是不是？这裹头巾应该是到处都乱七八糟才是，而不是像这里记载的在一处整齐的卷着，对吧？这绝对不是盗墓的现象，是吧？所以使徒约翰看见以后就信了。信什么了？就信妇女们他告诉他们所传的天使说的话，就是主已经复活的话，对吧？这样。然后这里专门第九节说，使徒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啊。其实呢，圣经讲死人复活其实讲得很清楚，但是这个使徒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主耶稣死了马上会复活。他们很多人相信到末世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人都会复活就像马大告诉主耶稣讲的，对吧？他说我知道我弟弟在末后的时候，对吧？末日的时候他会复活。使徒们也没有想到主耶稣会马上会复活，对吧？其实很多的犹太人并不相信任何人会复活以这个撒都该人写成撒该都了，我给你把改一下撒都该人我看看，撒都该人写的对，没错，以撒都该人为代表的许多犹太人不信死人复活，这是没错OK， 我们去看下一段，主复活以后向玛利亚显现11节到18节，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这是使徒彼得和使徒约翰还有其他的人全离开了，光剩下玛利亚一个人了。 啊，这是他第二次去这个坟墓那个地方，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子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伯尼。”拉伯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呀，这是彼得、约翰等离开以后啊，等人啊跟他一块儿，大家都走了以后，玛利亚没走，还留在坟墓旁边哭哈。他以为尸体被人移走了，他这个时候他不相信主耶稣复活了啊。然后呢，主向他显现啊，刚才提到马可福音16章第九节提到这是第一次显现啊，这是应该是没有错的。玛利亚正在为主的尸体。去哪了？伤心啊！他是这个所有的跟随耶稣的人里边，可能是最伤心的。当然，其他的人也有伤心的，对吧？第一次告诉门徒的时候，他们正在哭啊什么的，因为他们老师死了嘛。现在话，玛利亚就在坟墓旁边哭呢，正伤心的时候，主向他显现，然后这玛利亚马上就高兴的要命，对吧？这就喊主阿拉伯尼。主告诉他，主的回答有点这个奇怪。主耶稣说：“不要摸我啊，这个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这十七节，他那个摸我的话，其实更好的翻译是“不要拉着我不放”啊。这个你要看到原文的话呢，原文他不也可以当摸，但是实际上是抓着的意思啊。你不要抓着我不放，就说你主耶稣的意思就是。实际上就是说，你不要愣缠着我不放，对吧？我不可能在这里永远像从前一样继续在这住下去了，我还是要离开的，我得在这里。
我这一摇，啪一下子，车门一摇呢。
他就说我这里这是暂时的啊，这是暂时的，在这里停留一下，所以这个不久以后我会升天，所以你不要抓着我啊。这里讲到这个主耶稣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第十七节，啊，主称门徒为弟兄，而且呢，告诉他们，主耶稣的父，主耶稣的神，也是门徒的父，门徒的神。啊，你可以看，主耶稣作为圣子哈，他跟圣父的关系，他告诉门徒们，他跟圣父的关系，这个亲密关系，跟我们与这个圣父的这个亲密关系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对吧？我们跟圣父的这个交往，那是完，因为是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啊。这个，所以这个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这个当基督跟神交往的时候，实际上基督的父就变成了我们的父，基督的神也变成了我们的神啊。这同时也显明主耶稣作为圣子啊，是多么的谦和哈，来接纳我们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啊，这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竟然这拯救了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以后，就把我们真是当成他的绝对的亲人、绝对的家人啊。希伯来书这样描写主耶稣，因为那使人成圣的，使人让别人成圣的，就是基督了，就是主耶稣。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我们啊。因为主耶稣和我们都是出于一，所以基督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啊。所以这个我们都归一了，都归 这个独一的真神，所以这个我们跟主耶稣是合一的，主耶稣跟父是合一的，我们跟父也是合一的，我们都是可以说一家人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啊，而主耶稣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愿意迁就我们，他远远的超过我们，对吧？但是他称我们为弟兄。这是何等的谦卑，何等的爱啊，何等的恩典啊！下面我们看看第三段，第三段比较长，我们分几段啊。先看看前边这个五节哈，第19节到23节啊，这是五节。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啊，这一整天过去了，刚才是黎明哈，现在过了一大白天，过去了到晚上了。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七日的第一日，刚才提到了，这教会一直在这天开始聚会啊，我们称为主日，就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简称主日啊。也是主的日子，可以说每一天都是主的日子啊。主复活以后的身体，刚才提到可以破门而入啊，他们门都关了。这里19节讲的，然后呢，耶稣来站在当中，都关着门，但是关不住主耶稣啊。显然他与去世之前的血肉之体不同的啊，这个虽然不同，但是仍然保留了一些特征，比如说他有这个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他手上的钉痕啊，这个肋旁的那些枪伤，那些记号都有。那为什么主耶稣留着这些记号呢？这是他荣耀的记号，对吧？这也是他为我们死的这个受苦的记号，是吧？这个记号，在他身上，这个父神每次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就知道我的儿子替这些人已经死了，对吧？这是一个。永远的约的记号，也可以说哈，感谢神。然后门徒看见主20节就喜乐了啊，这个主复活让门徒的忧愁变成了喜乐，正如主在这个16章之前啊，这个是应许他们说的，他说他要死了，对吧？他死的时候，这全世界的人都高兴，但你们要忧愁。但是呢，这过于不多时间的话。你们的忧愁会变成喜乐啊！当时他这么说，16章22节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哈，一个死了的主耶稣，现在又活过来了，并且永远活着，这是何等的喜乐的事啊！然后主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父怎样差遣他？父差遣子到人间来，到人群里面来传救人的福音。今天呢，主照样差遣我们去传扬同样的福音，救人的福音。这是伟大的使命，对吧？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能参与这伟大的永恒的工业，这是主抬举我们，更是我们的福分。感谢神，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哟，主怎么他自己完全可以去传福音啊？甚至可以派天使传福音啊？但是他把这使命给了我们，我们的话呢，又没有能力，没有智慧什么的，很软弱。但是神愿意使用我们啊，这个让我们有参与感啊，不仅仅是参与感，而且的确是真的参与哈，享受撒种的喜乐，当然也享受撒种的这个，怎么说呢？”撒种的这个忧愁吧，可以说，对吧？流泪撒种嘛，但同时呢，也享受收割的喜乐啊。这是永恒的工业，比在公司里边上班 比在政府里边上班要好太多，对吧？因为出去上班挣那点钱的话，只是被砸死在地上这几十年啊，这个有工具啊呀，只为了这几十年吧，可以说有用。这几十年一过的话，挣多少钱也没有用了，对吧？不是说挣钱没有用啊，挣钱有用，但用处的话呢，只有几十年的功夫，是吧？但是我们参与这伟大的福音使命，这个我们结的果子要存到永永远远的。这里讲到这个22节说，主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个门徒的话，当时有没有立刻受圣灵？没有立刻受圣灵。那主耶稣吹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什么意思呢？”那显然就是给他们一个保证，给他们一个应许，对吧？你们一定会受圣灵，对吧？我向你们吹气，告诉你们，这个你们要受圣灵，就告诉，就让你们确知啊，愿你们确信，你们一定会受圣灵。这个应许的话是在40多天以后，这五旬节应验的。五旬节的话，就是从逾越节数出50天，啊，7749嘛，啊，这个7个礼拜啊以后啊，这个叫五旬嘛，对吧？中国人这个旬的话就十嘛，五旬节就50天，从这个复活节，复活节从这个通过这个逾越节啊那个礼拜五开始，往后数50天，就是啊五旬节啊，五旬节是教会的生日。是很重要的节日啊。然后23节，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样听上去的话，好像主耶稣给了教会赦免罪的权柄啊。实际上，这个你跟其他的经文合在一起的话，这个正确的解释是：主没有给教会赦免罪的权柄啊，只有神可以赦免罪。但是呢？主给教会一个宣告罪得赦免的权利，啊，就说当一个人啊，真诚的、真心的认罪悔改、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教会有权柄可以宣告这个人的罪已经被神赦免了。所以我们有权柄可以宣告这个人的罪啊被神赦免了。这个，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人，这个我们有赦罪的权柄啊。啊，这个没有赦罪的权利啊，所以这个像这种正啊，我再多说一句，这个像这种重要的这个怎么说呢？真理方面的教导啊，总不能在一节圣经来总结出来纪要真理。纪要真理就最基本的、最重要的这些真理，不能从一节圣经来总结出来，要有好多。借圣经哈、啊，这个多处的圣经合在一起，总结出最基本、最基本的这个真理啊。这是不然的话，对你这个对这一节的圣经的理解，有可能就偏，你知道吧？这个，比如说主耶稣说：“你们无论你奉我的名，你们无论求什么啊，我就给你们成就。”这句话说的很好啊，很对呀、啊，对吧？你说那这我就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吧，对吧？哎，我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怎么主耶稣不听我的人，不听我的呀，对吧？但是别的那个经文的话，别的经文也讲得很清楚，对吧？你们求，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到，因为你们是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眼乐当中哈、啊。这个，所以然后这个使徒约翰一书里边提到，当我们这个。按照他的心意求什么的时候，他必听啊。所以你得总结出来，哎，这几节圣经合在一起的话，你总结出来哦。原来我们是这个解释的话是，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带着靠着主耶稣的名，拿着打着主耶稣的旗号来到父神的面前要什么的时候，我们应该很清楚，这是主耶稣要我们求的。对吧？不然的话，你打着耶稣的旗号，又不是耶稣让你求的，那这的话，你不就是你自己就求你自己的吗？那你干嘛要打着耶稣的旗号呢？对吧？所以这样的话，你几节经文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就全面多了，对吧？这个这是那 总结出来的这个结论就是对的，对吧？所以顺便我多说两句，就这样。OK， 我们下面继续看这一段啊，向门徒显现24节，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突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从这一段里边，你可以怎么说呢？从这一章里边，甚至你可以从这个四福音的所有的记载里面，你可以看，这些门徒们根本没有期待主会复活，没想到主会复活，啊，这个你可以看，这个当这个妇女们传这个天使的话，说主已经复活了，那时候门徒们认为他们在胡说，哈哈。然后呢，彼得跑到这个空坟墓，跑到坟墓那里，看见那个坟墓里边的裹尸布、裹头巾，整齐的卷在一处。那时候呢，他心里只是稀奇，仍然还没有信主复活，叫人怎么回事啊？对吧？什么事发生了？虽然那时候使徒约翰已经信了，感谢神，但是彼得的话只是心里纳闷，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多马的话呢，这就更离谱了，对吧？其他的十个使徒，他们的伙伴，朝夕相处的10个使徒啊，都告诉他见了复活的基督，结果这老兄说，我总不信，我必须得我自己啊验证我才信。你们说的这个，你们可能都是昨天晚上吃土豆吃多了，你脑子进水了啊。你看这个多马是多么的多么的这个怀疑，多么的不肯信啊，对吧？所以英文有句话就是说怀疑的多马啊，的确是怀疑的多马。当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特别为了多马再次向他们显现，多马称主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啊。这时候的话，多马已经完全折服了，他不仅仅信基督已经复活了，而且确信他的老师真是基督，真是神的儿子，对吧？他知道他的老师已经死了，但是竟然他老师又活了，那肯定是真是基督，真是神的儿子。当一个人来到基督面前称基督为主为神的时候，这个这是一个最大的宣告，并且主也的确是主，主耶稣的确是主，是神。你看这个，当这个多马这样称呼主耶稣的时候，29节，主耶稣没有说，哎，多马你不要乱说啊，对吧？称呼我主还可以，不要称呼我神啊，没有这样说。主耶稣根本没有纠正多马的称呼，对吧？很明显他默认啊，这个多马这样称呼他是合宜的，是合适的，是对的，对吧？对，他没有纠正他啊。另外的话，其实很多的地方啊，这个不少的地方，也像这个马太福音记载，当这个这些妇女们见了这个耶稣复活，然后他们就拜耶稣啊，应该是他马大福音。这个但是主耶稣没有说，哎，别拜我呀，对吧？你这是胡来嘛，对吧？你怎么能拜我呀？我又不是神啊什么的啊，不是啊。这个主耶稣就这是马太福音第9节啊，第9节马太福音28章第9节，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但是主耶稣没有说，哎，别拜我呀，不是啊。主耶稣接受他们的敬拜，在这儿主耶稣接受多马对他的称呼，主神啊，因为他就是主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啊。 然后，当然，这个主耶稣对他也说了一句话，也点到我们是有福的。看，因为主耶稣说：“多玛，你看见了我才信啊，那没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有福的啊，在神的眼里边，我们都是有福的。然后最后两节，本书写作的目的。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使徒约翰写这本书，主要是让读者，让读这个信的，或者听别人读这个信的，来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为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就属于耶稣，对吧？跟从了耶稣，对吧？就愿意当耶稣的徒弟，然后属于耶稣，归顺了他。那既然归顺他，我们就属于他的人，对吧？我们是他的人，那这样是他的人，因就会因他的名得永远的生命啊。当然，你这个信耶稣是信了他的什么意思？叫你们信了他，我们信了耶稣，信什么呀？刚才讲的。信耶稣是基督，那是救世主；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这样的话，你要真信他是基督啊，救世主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当然要听他的命令，当然要听他的道，对不对？那个，不然的话，你根本不遵从他的命令，那你的信根本你说你信他，实际上你并不根本不听他的话，那这个信是没有意义的，对吧？所以这个雅各书说，这个信是死的。跟鬼魔的信一样啊！雅各书二章19节说，他讲到有一个人，这他说他有信心，但没有行为，生命上没有任何的表现，能够让别人知道他是信耶稣的，对吧？只是他嘴巴上说他是基督徒，所以雅各对这个人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啊！说你这信有什么意义啊？那鬼都信，对吧？那鬼得救吗？当然不得救。”说你光信，这光嘴巴上说信是没有用的。你要是完全是照着主耶稣的教导行事为人的，这才叫信耶稣，这才叫属于耶稣的人，对吧？这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31节说，记这些事，就是说30节说主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好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他就记载了下面的几个神迹，就是记载在了这本书上，可以说7个神迹。如果加上主耶稣自己复活的话呢，可以说8个神迹啊。这个从第二章开始，水变酒，这是主耶稣行了7个神迹，可以说啊，这个水变酒医治大臣的儿子，是吧？医治这个比士大旁边那个池子旁边的那个病人啊，这个病了38年的那个病人。喂饱5000人，用5饼2鱼，在水面上行走，医治生来瞎眼的。这到了第9章了，拉撒路复活11章，然后主复活，自己复活这一个章里边啊，所以这些神迹啊，都证明主耶稣有神的同在。如果只是一个人，不可能行这样的神迹。就像尼哥底母跟主耶稣讲的，对吧？我们这个拉比，我们知道，这个你有神的同在，若没有神的同在，我们知道你是从神来的，因为若没有神的同在，这些神迹无人能行啊，所以很清楚，一定是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印证，是吧？所以他说的话，他干的事，都是神认可的，神这个给他在旁边做见证的。那这样的话呢，主耶稣说的话就是真理呀。对吧？他说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啊，他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做的这些事可以作为他的见证啊，这是这个事情来证明他。当然，他有证人啊，有天父做证人，使徒约翰做证人，圣经的应许应验做证人啊，这他有很多的证人。但是他做的这些事的话，很明显的证明他是从神来的。当然，我们还记载了。主耶稣的7个我是的宣告啊，我们一直放在第一页啊，每次我们应该很清楚啊，应该背诵啊。 主耶稣，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啊。通过门这个主，我们这些羊，属于主的羊，通过主耶稣出入得多草吃。这个主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主耶稣是复活啊，这个然后这个凡活着信他的必永远不死啊。主耶稣是去神那里的唯一道路，主耶稣是真理，主耶稣是生命。有了主耶稣，你活在真理里面，就活在真理的光中啊，不在黑暗当中行。然后你主耶稣是生命，有了主耶稣你就得到生命啊。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的枝子。像这样的宣告，做这样宣告的人，对吧，只有赐生命的神敢做这样的宣告。也只有赐生命的神配做这样的祷告。一个凡人啊，一个亚当生的这个后裔，没有人敢这样做这样的宣告。所以这些宣告也是非常明显的证明主耶稣真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今天这个题目的话，这经文的分享基本上就到这儿啊。今天也得早点结束，因为还有个会，等一会儿。我们把这个信息稍微总结一下，20章。这一章的话我们分了四段啊。前边10节讲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提到门徒们没有期待啊耶稣会复活，没有想到主耶稣会复活。完全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件吃惊的事。所以主耶稣复活绝对不是门徒自己瞎编出来的一个故事。他们根本连想都没想到。他们自己遇到这种事都不信啊。这次见了复活以后的基督以后，他们信了，对吧？那当然信了。然后并且肯为这个主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做见证，以至于赔上性命也坚持这是真的。这是人证。然后这个物证的话就是空坟墓，对吧？里边的裹尸布在另一处卷着的，整齐的卷着的裹头巾，这都是物证啊。然后第二段是下边8节是主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这是第一位人证，主耶稣复活的人证啊。这个最初看到空坟墓的时候还不相信主已经复活了。当时玛利亚看见空坟墓的时候，回去告诉了门徒啊，然后呢再跟他们一块到了坟墓啊。然后遇到天使，然后遇到主向他显现，他成为第一位见证主耶稣已经复活的见证人。这个人的话，玛利亚这个人怎么说呢？其实曾经被7个鬼附着，这个显然是这是受魔鬼压榨的一个人，对吧？也可能是这个圣经没有记载他是什么妓女啊什么犯罪的罪人啊什么的，对吧？但是他的确是跟这个受这个魔鬼压榨的人，很压榨的不得了的人，可以说7个鬼在他身上，你想啊。但是他爱主深切，是吧？那个别人看见空坟墓都走了，包括那2个使徒都回家去了啊。但是呢这个玛利亚特别在乎，诶，主的尸首哪去了？找不着主的尸首，自己哭起来了。你可以看他爱主深切啊。别人不能说不在乎，别人也不是说不在乎，但是没有玛利亚更在乎主耶稣的尸首哪去了，对吧？你注意他没看见尸首，自己在那哭，他还没回家啊，就别人都走了。所以你可以看玛利亚啊，真是爱主深切啊。下面这个19节到29节，这11节记载啊，主耶稣向门徒们显现啊，开始的时候向10个使徒显现，后来向11个使徒显现，8天以后，这11个使徒都见到了复活的基督，他们的忧愁变成了喜乐啊。然后呢，主差遣他们，当然也差遣我们，进到世界中去传扬救人的福音啊，救罪人的福音。主呢，同时应许圣灵会降到门徒的身上。今天圣灵已经降到每一位信耶稣的人身上，住在我们里面啊，引导我们走该走的路啊。这是门徒们啊。最后那2节讲到 施洗约翰这写这卷是约翰福音这卷书啊，这二十一章的目的是什么？是让读者来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并且因为信了耶稣啊，来得这个永远的生命。至今，这个大部分的犹太人啊都不相信啊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其实这个证据如山啊，只是他们不愿意相信而已啊。下面的话是这二十章的思考题哈，也许这个因为这时间的关系，我还是给照着往里，我就很快的给大家走一遍哈。耶稣复活的神迹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啊，复活节，当然是哈、啊，这个就是礼拜天的这个早晨啊。然后这个地点的话呢，是在这个。啊，耶稣钉十字架的耶路撒冷外边的一个园子附近啊，就在那坟墓那里。那主曾向什么人显现？向很多人显现。刚才那个开始的时候显了一个表哈、啊，有十个人啊，不止十个人，十次显现啊。有的时候一次向500多人显现，有的时候一次向好几位妇女显现等等啊，有的时候一次向10个使徒显现，所以向很多人显现。那主为什么不向所有的人显现呢？因为这个人得救，神救人的方法是让人信神，信神的人得救啊。主向一些人显现，是为了让他们做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见证人，一个证人，所以让他们显现啊，向他们显现，他们显现了，见了耶稣复活了。所以告诉别人，哎，我已经看见耶稣复活了，对吧？当时我正在做什么，在什么地方等等，向我显现。他跟我说什么，我干了什么事儿，这是证人，对吧？只向一些人证、证人显现。那些证人告诉我们，然后把这个福音记载下来啊，给我们向我们啊传说主怎样复活的。但是每个人得救，我们的基督徒得救，都是因信神而得救。对吧？那些证人，尤其是包括这个，有特别是多马，因为见了耶稣，他相信了，对吧？他信不信神啊？当然信神。他怎么信的？是见了耶稣了，对吧？这个当然是没问题，对吧？你见了耶稣，你相信了，这是绝对是信了，相信神的啊。但是我们这些没见耶稣就信的呢？哎，我们是有福的，对吧？我们是因为信神啊，所以这个得救。啊，每个人都是因为信神而得救啊。当然信神，我们也相信这个主耶稣啊，因为主耶稣说，这个你相信神，然后又相信神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对吧？你信神存在，信神爱你，但是你不认识耶稣，对吧？你不认识去神那条路，那这的话，你并没有得救啊，对吧？就跟那个哥尼流一样，是不是？哥尼流的话，他是敬畏神的，对吧？但是他不认识耶稣啊，所以神专门派使徒彼得把福音传给他，让他归信耶稣，全家人受洗啊。这都是，所以你认识神啊，知道神爱你啊，但是神爱我们最大的就是把我们为我们舍了他的儿子，所以我们通过他儿子来接近神啊。所以这神啊，主耶稣不会向所有的人显现。他向使徒保罗显现，也是让他作为一个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对吧？让他确知主耶稣是复活的基督啊，这都是他选择的做他的工作啊，这样他才向这些人显现。但是一般的人都是因信啊，使徒们传递的福音，我们。因为信着福音我们得救啊。第二，莫达拉的玛利亚第一次到坟墓时看到了什么？看到了空坟墓，看到了坟墓所以看到这个坟墓是空的，对吧？然后他就回去了，我们看他这个当时这个，我们回到那个二十章，他 呀，就到了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对吧？这应该从圣经里面就可以看到。他没有看到坟墓里边什么东西，他一看，哦，石头挪开了，对吧？然后两个门徒跑到坟墓后，看见了什么？他们看见了这个坟墓里边的细麻布，看见了裹头巾在一处卷着。他们相信主复活了吗？这是还是有噪音哈，不知道是谁在这有噪音。我看看，哎，谢谢，那个好，然后两个门徒跑到坟墓里边看见什么？他们相信主复活了吗？使徒约翰相信了，使徒彼得当时还没有信，当时还没有相信，他这个心里稀奇，发生了什么事儿啊？自己正琢磨着，想明白，但还没明白过来。第三，别人离开坟墓后，这两个使徒就跟其他一些跟随他们一块到坟墓的人都走了以后，莫大拉的玛利亚是否相信主复活了？那时候还没有信啊，这个因为他认为那主耶稣的尸首是被人挪走了，对吧？他还没有相信这个主已经复活了。主与他相认以后，为什么他抓住主不放？因为他怕失去主，他太高兴了啊，不想让主再离开了啊。复活的主怎样称呼门徒？称呼门徒为弟兄，这显明基督与门徒有怎样的关系？非常亲密的关系，家人的关系啊。这个，所以希伯来书称这个基督为我们这个长兄嘛，是吧？第五，主差遣门徒去哪里做什么？主差遣门徒去世人当中做什么？传扬这个救人的福音，正如天父差遣儿子来到世上，来到世人中间传扬救人的福音一样。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信福音啊。这是马可福音开始的第一句话，基本上。第六节，第六个问题，圣灵是什么时候降临的？五旬节啊。第22节，你们受圣灵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给他一个将来一定会接受圣灵，圣灵一定会降到他们身上，给他们一个应许。第七个问题，十二使徒中最后一位相信主复活的是谁？那当然是多马哈，当之无愧的，也是比较难过的，就是多马，他是怎样信的？亲眼看见了耶稣基督啊，这个听见他的十个小伙伴告诉他，他还不信。他如何称呼耶稣？我的主，我的神。啊，你我是有福的人吗？是的，主耶稣说了，凡没有看见他就信的是有福的，所以我们都是有福的人，在神永恒的这个计划里边，我们是有福的。第八，请列出约翰福音记载的神迹啊，那七个神迹刚才已经提到了，加上主耶稣复活的话，你可以说是八个神迹。前边的七个神迹都是主耶稣自己行的，最后主耶稣复活的话，圣经说那个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啊。这个约翰记载这些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啊？就是让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为信了他，可以从靠着他的名得生命。第九，基督徒因信称义，这是没错。我们信什么，对吧？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我们信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信是什么意思？信的意思就是我们归顺他，我们属于他，对吧？我们接待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约翰福音1:12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对吧？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接待他什么呀？接待他这一位神的儿子，你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你把神的儿子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能不听他的话吗？那不可能的，对吧？你接待他，你相信他是神的儿子，那你一定会服服帖帖的、高高兴兴的来跟着他走啊。好，这是这个今天的信息的话就到这里哈啊。这个，因为这个关于主耶稣复活 这件事的话，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这个我呢，把这个今年啊，今年的复活节4月17号，复活节，我在这个我这个教会讲了一篇信息，这个讲义我给加上去了哈。大家回去的话，有机会可以读一读哈。我这里这个讲义里边提到这个主耶稣复活的必然性，一定会一定要复活，主耶稣复活的证据，然后主耶稣复活的意义啊，然后呢，开场布公的时候我就提到这个也提到，如果耶稣死后没有复活的话，啊，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犹太死人，不值得我们信奉。实际上不仅仅是个普通的犹太死人。而且他是一个狂妄的骗子，对吧？因为他做的那种自我的宣告，那只有神才配做。如果他只是一个犹太的死人的话，这简直就是个狂妄的骗子，对吧？这个耶稣的名誉，他自己的名誉和基督教的这个存亡，都依赖于这个基督，这个耶稣都依赖于基督从死里复活啊，这个。所以大家回去可以看一看啊，这个作为一个讲义，可以回去可以看一看。好，我看我就把这个，对不起，我这个我得回不去了，我把它关了，把这个关了，然后好。现在对这个 Zoom 这个机器还不是那么熟悉，回不去了，很奇怪，大家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机器，我回不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没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了，好不好？也许我们请这个袁长老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在那个，请一个姐妹为我们带到。哎，庄姊妹，庄伦红姊妹在吗？
在。
哎，好的，请你给我们带到。哎，
好的。亲爱的主耶稣，爱我们到永远的阿爸父神，孩子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
是。
谢谢你保守我们一上的光阴，也谢谢你差遣你的仆人张长老为我们讲道，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让我们认识主，让我们更加爱主。主，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也求你纪念张长老为自己的家乡所付出的，为主的道所做的这一切。主啊，求你可。保守他，眷顾他，带领他。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亲爱的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语刻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心板子上，让我们天天思想你的话语，昼夜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把你的话语记住，让我们知道你是复活的主，你是在天上天天为我们祷告的主。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谢谢你为我们做的这一切，让我们能够。行出来，主啊，也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你在五马那个，在这个你上那个五马什么，我不会说了。那个五路上开启两个门徒的眼睛，主啊，也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也明白你那话语的奇妙。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亲爱的主啊。也求你将那赐人智慧、聪明、启示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你，让我们认识你。接着张长老给我们的讲道，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你的用意、你的话语、你对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亲爱的主，爱我们到永远的阿爸父啊！求你带领着你每个孩子，在无论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家庭当中。无论在哪里干活当中，都要行出你的馨香来，听出耶稣的馨香来，让我们将荣耀归给你。 主，我感谢你，赞美你，以马内利的神啊，我们即将散去，求你与每个孩子同在。孩子，以上简单的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
阿门，
阿门。
好，谢
谢
大家。再次祝大家圣诞快乐啊！我们下个礼拜见。
圣诞快乐，下次再见。
好，再见。
哎，再见。